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亚伯拉罕的故事。信主这么多年来，说真的，我这一次才比较的明白，以色列民族的祖宗亚伯拉罕与我们这些人有深厚的属灵的渊源。而亚伯拉罕生命中许许多多的美善的品格，也正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我想到了上帝的怜悯和慈爱，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就设立了亚伯拉罕作为他的后裔。其实我们都是他的后裔。神说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你没有办法来数过来。但是神很奇妙，他不是只生不养，他生了会养，所以他就设立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属灵的形象，让我们可以一生来效法他。在血缘上，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也不是从亚伯拉罕肉身延续下来的，但是在属灵上，神却把我们都圈在了他的名下，说我们都像他的儿子以撒。我们来看第一章的，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上帝把我们都圈在了他的名下，说我们都是他的儿子。第一段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下一张灯片，我们来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神甚至称他为我们信心的父亲。我们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六节怎么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做儿女的多少都应该像他的父亲。这两年师母常常对我说一句话，你现在是越来越像你爸爸了。告诉弟兄姐妹，这不是好话。师母其实在说这两年你变得老了。今天他不在，在达拉斯，在他外孙女那边。其实我也看他好像也有点像他妈了，但是我不敢说。姐妹们啊，他可以很谦虚地说自己老了，可是别人不能说，说了他会受不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血气的美貌都会过去，唯有那属灵的荣美永远不衰。我们在过去的几堂信息中讲了我们的信心之父生命中的那几个特质都是呼之欲出的。我在写这段讲章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会跳起来，都会激动。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的朝圣，朝圣者，你明白了。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的离开，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的顺服。今天我要接着讲亚伯拉罕的良善。做儿女的多少都应该像他的父亲，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们，我们也多少应该像亚伯拉罕。阿们。弟兄姐妹，你阿们，神就开你的心。今天我们讲亚伯拉罕生命中的良善。谁是良善的？神是良善的，神是良善的源头。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的时候，其中就包含了良善的内容。我们再来读这句话。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让亚伯拉罕得到大国大名大的福，但是神的里面的良善是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这是上帝的良善。今天我要借着亚伯拉罕与他的侄儿罗德三件事情来讲说亚伯拉罕为人的良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谁是我们生命中的罗德呢？我们要学亚伯拉罕， 神有没有把一个罗德的放在我们的旁边呢？我在想说，罗德可以是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人，他或许就是坐在你旁边的配偶，或许就是每天跟你在办公室里一起工作的同事，或许就是你我教会中的某一位弟兄。神他会观看我们与罗德的关系中怎么来效法父亲亚伯拉罕的良善。今天我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个，我要讲亚伯拉罕对罗德的慷慨。良善中包括一个慷慨。当亚伯拉罕刚刚脱离埃及的困境，回到迦南原来所住的地方，神就将一个很大的试炼摆在了他的面前。两个已经拥有庞大财产的家族似乎很难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因为他们两家的牧人开始为着各自占有的草场发生了争执。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背景经文。亚伯拉罕金银畜生极多，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都不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我们是骨肉，彼此不可相争。罗德是亚伯拉罕的跟随者，他早年就失去了父亲，亚伯拉罕几乎把这个侄儿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来看待，但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把罗德当作一个小孩子。亚伯拉罕看他为自己兄弟产业的继承人，记得啊，你是我兄弟的孩子，但是我看你如兄弟一样，你兄弟的那份产业你必须重新建立起来。所以他从来看罗德与自己有平等的地位。亚伯拉罕因为早年把他带出了乌尔，后来又把他带出了哈兰，但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把他罗德归在自己的名下，反而倒是处处扶持他，让他建立起自己和自己一样的家业。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出了哈兰的时候已经成了家，他和亚伯拉罕的财产是完全分开的。我们看到他从埃及法老那里，亚伯拉罕得了许多的牛羊，亚伯拉罕也照样顾及到他的侄儿罗德的名分。亚伯拉罕的心非常的宽广，他不去占人家的便宜，也不想得别人的好处，反倒是处处与人分享自己从上帝那里得来的祝福。亚伯拉罕告诉罗德，我们是弟兄，我们是骨肉，是不可以相争的，就连我们各自名下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圣经称夫妻，称亲人，称同胞为骨肉，新约里面称教会里面的肢体，我们彼此的关系是肢体，所以肢体跟骨肉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骨肉是连于一体的，所以在骨肉的关系里永远不应该有谁吃亏谁便宜这个概念。因为人的左手不会去妒忌你的右手，你的左眼也不会去记恨你的右眼。很多的人会愤怒罗德为人的不义，觉得他一点都不懂得感恩的礼让。其实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资格批评罗德，因为最有资格批评罗德的人并没有说话。因为亚伯拉罕本来就盼望他的至亲骨肉罗德得到那最好的，就好像你愿意将你最好的给你儿子一样，是不是这样？我前段时间不是去看小孙女去了，太太没有去，师母上个月去了，你知道，真的就把红烧蹄膀给带去了。然后儿子说，妈妈，我想吃你包的馄饨。然后我们就把冰箱里的野芹菜，把田里种的青菜，把做馄饨的馅子以馄饨的皮子都给他打了一个包，一起把他带去了。我想说，我们父母对孩子有一个吃不下的塞不下的苦， 其实亚伯拉罕对罗德也是一样。在圣经中，保罗质问那些在教会的肢体关系中因为彼此有难处争讼大打出手的人，保罗这样说：为什么不愿意受气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保罗把所有的问题都挑明了。在彼此依存的关系里面，肢体关系里面，难免大家会有碰碰磕磕的事，教会中是肢体，但是难免会有碰碰磕磕的事情。倘若在这些碰碰磕磕的事情里面你不愿意受气，处处滴水不漏，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保罗说那受气的一定是你的弟兄了。当人的右手提不起来的时候，那吃重的是什么手啊？他的左手。右手你不能提了，那吃亏的就是那个右手。当你的左眼模糊了，你的右眼一定睁得要更大，对不对？这就是肢体的关系。夫妻间更是如此。倘若你不愿意吃亏，吵架的时候常常得理不饶人，往死里骂，那么吃亏的一定是你的那个配偶了。所以为人的慷慨不单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更是彼此对生命关系的看重。所以保罗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因为是弟兄我们才彼此亲热，因为是骨肉我们才彼此推让，才希望对方得到比自己更好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慷慨。亚伯拉罕对侄儿说，遍地都不是在你的眼前吗？你难道没有看到吗？我在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似乎看到罗德和亚伯拉罕都在下棋，下一副残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下过象棋，什么叫残局啊？残局是最精彩的，最惊险的。上帝也常常把一副残局放在人的面前，上帝就在看我们怎么走。狭窄的空间，竞争的环境，有时候会让人眼花缭乱。亚伯拉罕对罗德说，遍地都不在你的眼前吗？问题是侄儿罗德他看得清楚吗？亚伯拉罕告诉罗德，神的创造是丰富的，神的供应是全备的，我们两家的牛羊不会不够吃，我们之间的草场也是不需要用抢的。我们人会有竞争，会有妒忌，通常是因为心理狭窄，认为自己若得不到这个东西就不行，日子就没有办法过。所以当我们为之去抢夺，为之去拼命的时候，这就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狭窄，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捆绑。所以我们再看到，在与人竞争的事情上，亚伯拉罕实在是一个良善的人，一个慷慨的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就来看看罗德和亚伯拉罕他们是怎么来走这副残局的。亚伯拉罕在小明大意之后就让罗德先走，哎，我们走残局啊，你先走，礼让。想不到罗德走出了一副非常可怕的险招。我们来看，一起来读。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里要指出的并不是罗德挑错了地方，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世界哪个地方没有罪恶？这个世界哪个地方没有试探？罗德不是错在他选择的地方太危险。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倒想到约瑟，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做管家，你说危险不危险？你可以想到但以理，他在波提乏的皇宫里做酒政，做那个总管，你说他危险不危险？罗德的问题首先是出在他的心里。圣经说他是举目观看，他不是不看见，他看得很认真也很仔细， 但是他看到的只是约旦河平原的滋润，看到的只是让他心里发痒的那约旦河平原上的那几座罪恶的城市。虽然上帝已经提醒他那里的人罪大恶极，但是他还是在这个残局中让自己的家族毫无防范地走入了厉害的试探。所以圣经上说，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的问题不再选了一个好地方，他的心变坏了。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走棋子的。罗德走了，分离了，从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如今，所有富家的亲人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亚伯拉罕。非常重情义的亚伯拉罕，我相信此刻他一定又有忧伤，也会有孤独。那个时候他连儿子都没有。这个时候耶和华来找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说，我们来看圣经，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可能亚伯拉罕非常的忧伤，罗德走了，他非常的孤独，就在帐篷里躺在那里起不来。上帝说，你起来，你来看，所有罗德看见的你都能够看到，所有这里他走不到的你都可以走到，我都赐给你了。神喜悦亚伯拉罕为人的慷慨和良善，但是他要亚伯拉罕也同样举目观看，神要让他从灵里看到那眼睛所看不到的应许，那就是广大的地图和无法数数的后裔。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什么？神让亚伯拉罕做梦，神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属灵的高度，变成中国有一句话叫一览什么众山什么小，神把他提拔起来，超越自己，带到上帝的高度来看所有的。在这幅残局的面前，神让亚伯拉罕成为了高手，每一步都不走失，每一步都是崛起。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个挑边下招的罗德输了，而且输得很惨，而慷慨良善的亚伯拉罕却赢了，而且赢得非常的亮丽。直到今天，神还在祝福他当年的脚步，以及他曾经纵横走遍的那一块土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一个问题，你是想和亚伯拉罕交朋友呢，还是想跟罗德交朋友？我知道人都不大于想与罗德交往，因为怕这个罗德太自私，占了我们的便宜。但倘若将同样一个问题来问罗德的话，你知道罗德会怎么告诉你呢？我相信罗德跟你说，会跟我们说，他也不想找一个跟他自己一样的人做朋友，是不是？他也希望找一个亚伯拉罕跟他做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人的本性上说，我们当然都喜欢与良善慷慨的亚伯拉罕交朋友。问题是在与人的交往中，我们自己常常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慷慨的亚伯拉罕呢，还是小气的罗德？我联想到我们教会生活，你来到教会完全可能带着一个消费的心态，你可以每一次都在掂量这个教会能给我什么好处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罗德了，他在举目观看，寻找那滋润的约旦河平原。你也可以成为亚伯拉罕，你也可以举目观看，然后求问神，在一个初创的磐石教会，我可以，上帝啊，为你做点什么？你已经给了我莫大的祝福，我怎么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我当年在慕道的时候，曾经这样描写过自己的矛盾的心态。我说，我自己心里没有神，但是我很希望与一个心里有神的人交往。我自己心里没有阳光，但是我很希望跟一个心里有阳光的人交往。所以每个礼拜， 我这位做慕道友的人，每一次就早早的、积极的赶往教会跑，因为在教会中，基督徒们的生命吸引我，和他们相处，我觉得很安全、很开心。他们的敞开和接纳，让我也放下了武装，拿掉了面具。人都是戴着面具来过活的，太苦了，不要了。他们都 welcome， 把枪都扔掉了，我还要武装干嘛？那就是我的心。他们真诚地服侍我，总是带着笑脸，却没有让我感到任何的为难和压力。哎，有时候在世界上别人爱你，你害怕的，因为你觉得你还不起，你就躲着了。但是跟基督徒们交往，他们好像欠债一样的服侍我，而且我没有压力。举个例子说，那个时候我要学开车，你知道我在餐馆打工，平时都是早出晚归，谁来帮我看车？校园团契里面有七个弟兄姐妹排了 schedule 来帮我，就有一个很夸张，是晚上12点钟到1点钟陪我开车。在七个里面竟然有我餐馆的老板。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到美国都打过餐馆，老板跟你什么关系啊？老板他是够忙的了，我的老板讲得非常清楚的，他说要一个人找死，你就送他一个餐馆。这样忙的老板，他也是基督徒，礼拜天他也来敬拜，这样忙到了，他有三个孩子，竟然还抽出时间陪我练车，怎么可能？直到我自己成了基督徒，我才开始真正体认到一个基督徒生命中某些不可思议的良善和慷慨，不是出于他的本性，而是出于那良善的神。我认识一位老基督徒，他叫欧太太，他说我小的时候啊，其实台湾跟我们大陆差不多，他说我小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妈妈会买一包饼干给我吃，哎，我生病的时候也是啊，会有好的东西给我吃。但是他说我每当我生病要吃眼睛模糊的时候，我的哥哥已经在旁边了，他在打主意怎么能够把我的饼干偷去。那怎么办呢？我为了不至于自己昏昏沉沉之后饼干偷去，我把每一块饼干都咬四个角，咬一口，你要吃的就把我吃的那个嚼那个。这样一位小气的欧太太，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她来到上海打拼，来到了四川，四川路啊，那个很虹口很有名的四川路啊，你知道她开了一家餐馆叫好莱坞，用这个名字，好是好坏的好，来是来去的来，屋是屋子的屋，好莱坞多好的名字啊！你知道她说什么？一开餐馆生意火红，但是她后面的油烟都冒在弄堂里了。他做了一件好事，不跟别人争，凡是受到油烟难处的，他都为别人买了一个窗式空调。这还不算，没有什么，他看到四川路这么脏，整个店面门前这么脏，他做什么？他鼓励自己的员工，只要你愿意，不怕难为情，能够穿上我给你的一个马甲，这个马甲是什么？上面说你扔，后面叫我扫，什么意思啊？穿了个红马甲，在四川路上，有空的时候就去扫街，你扔我扫，惊动了报社的记者，《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记者就赶去了，通栏标题：我们上海需要欧太太。我是个基督徒，一听就知道，我们上海需要谁啊？需要耶稣啊！这是基督徒的良善啊！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故事，心里非常的感动。这是安徒生的童话，嘿，安徒生童话竟然写出这样的故事来，题目叫《基督徒的报复》。有一个基督徒是骑士，被俘虏了，对方那个人折磨他，人格上侮辱他，极尽全力的侮辱他，要他死。嘿，结果幽默的上帝那么奇妙，让那个人最后成了他的俘虏。好了，那个人想，我完蛋了，他一定报复我了，所以冤家路贼面对面了，怎么来收拾呢？基督徒这位骑士就告诉他，我今天要告诉你，他说你可以报复我，哎，这个人也是觉得已经死到临头了，你可以报复我，是的，我是要报复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今天做出一个决定是释放你。怎么你可以释放我呢？不是我释放你，但是我的耶稣告诉我要爱仇敌，要释放你没有任何的条件，这怎么可能呢？不，这不可能，你要告诉我 你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服了毒药了，再过一个小时我就死了。哪有这样的信仰？你能不能把你刚才的理念再跟我讲一遍？我能不能带着你的信仰去死？这是基督徒的报复。我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那就是亚伯拉罕对罗德的慷慨。良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那就是什么？慷慨。我现在讲第二件事情，亚伯拉罕对罗德的爱心。第一个是慷慨，第二个是爱心。这里说的爱心不是人天然的感情任务，而是一种不可克制的从上帝来的善意，那个 agape 的爱。甚至这种爱是不管爱的对象光景如何。大家知道罗德对亚伯拉罕不怎么样，但是亚伯拉罕仍然深深的爱着罗德。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故事背景。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掠夺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格以北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的财物夺回来，连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对罗德的爱心是单纯的。当他听到罗德被掳去的时候，他没有思想这个不太懂事的侄儿曾经对他有什么样的亏欠，他也没有去思想自己能否敌得过那已经打败五王的北方四国联军。他最大的盼望就是快快把那被掳的罗德救回来。亚伯拉罕的爱是舍命的爱。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面对罗德被抓，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这样想？这是罗德咎由自取，活该，谁让他挑这个地方的？有没有这样想啊？哇，你挑边挑好的，那你现在吃苦头是你的。哎，这是上帝对他的管教，我不能插手。哎，有没有这样想法？上帝管教嘛，我插什么手？你会不会想，我是想救他，但无能为力啊，敌人的势力太强大了。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弟兄，你看罗德是什么？弟兄啊。面对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在最终被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是他自己不好，应该让他多吃一点苦头。哎，有时候就这样，活该，多吃一点苦头。这是上帝在管教他，我为他祷告就好了。你看，非常的属灵。我是想帮助他，但我缺少恩赐能力，所以这不能怪我。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爱中对自己完全没有保留，他没有选择上述三个答案，而是单单选择了甘愿为罗德舍命。我在想说，亚伯拉罕他完全有可能自己也战死沙场回不来了。我不知道那一天他带兵出征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莎拉有没有临终的交代，完全有可能。我在想，对人的爱心所以难能可贵，他还需要有去把爱心实行出来的勇气。因为爱心不仅要你舍己，有时候爱心甚至也要你舍命。上个礼拜我收到了家庭更新协会的邱兴泰牧师和竹君师母的代祷信，其中在代祷信上写了一个感人的故事，我被震到了。他说1900年在义和团之乱中殉道的英国宣教士毕约翰牧师临终的时候，他跟他的同工和自己的太太孩子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100年之后，马上要死了，100年之后我们会怎样来衡量今天在这里 投资的生命和努力呢？一百年之后，现在马上就要死了，我们怎么再来衡量今天在这里所投资的生命和努力呢？这一句话已经很震撼了。但是跟他同样一起殉道的是他心爱的儿子，十二岁的毕天宝。这个十二岁的孩子讲了那样一句话，他这句话是在两年前，是他十岁的时候，在1898年，他最后一次跟着爸爸妈妈回到英国去述职的时候，对他的一群小朋友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在英国我们不可能成为殉道者，但是在中国，我爸爸妈妈和我都有可能。十岁的毕天宝，他爱中国，爱到了竟然在这么小的时候就有殉道的那种爱心。在亚伯拉罕救罗德的故事中，我还看到亚伯拉罕的爱心，他犹如一件遮人羞耻的衣袍，我不常看到勇敢，我看到里面的那个柔和，它像一个遮人羞耻的一个衣袍。在被掳的队伍中，罗德无疑是羞愧的，他现在变得一无所有，就像一个乞丐。自从他选择了约旦河平原，自从他的帐幕挪移所多玛，他真的在羞于见到后代自己的叔叔亚伯拉罕了。但是亚伯拉罕不这么想，他甚至没有一句责备，他也不需要罗德有任何的解释。亚伯拉罕的爱心就像一件大的衣袍，把罗德紧紧地包裹起来，让罗德不再感到寒意和赤身的羞耻。罗德啊，只要你人没事就好，只要你人能够回来就好。亚伯拉罕爱罗德胜于周遭的一切，除了罗德，所有武王被掳之物他连一根鞋带都不要，我只要救我的罗德，我什么都不要。他是个胜利者，把五城所有的礼物都拿来了，他就还给别人，一个都不要。所以你会看到被掳的罗德在亚伯拉罕的爱中得着了安慰，得着了安全，也最终得到了安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柔和的爱是能够让人得安息的。基督徒，如果你里面有柔和的爱在里面，你的生命中就有医治啊。旁边有受伤的人在你的旁边，他就得医治，我告诉你，你相信吗？上帝就这么厉害。我很自然的会把爱心是一个遮人羞耻的衣袍这个概念运用到我们的夫妻关系中。我看到了很多夫妻吵架，就是把发霉的老账拿出来凉散一番，抖落一番。哎，上海有王梅天呐，所以一出霉大家叫晒霉。我看到蛮多的基督徒啊，包括啊夫妻吵架，常常把陈年几十年的老账拿出来晒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难免有过犯和不足，都难免会有难言之隐，都有锥心之痛啊，谁没有啊？生命常常是不完全的，谁没有？有一位牧师每次到外面服侍回家的时候，他会买一双皮鞋带回家，怎么了？那只有师母知道他的心病。因为她的丈夫家曾经贫穷，到了上学的年龄都没有鞋子穿。夫妻彼此相爱，你的爱能不能成为遮盖对方羞耻的衣袍呢？你的配偶有羞耻，你能不能成为爱的衣袍呢？就像亚伯拉罕的爱成为遮盖罗德的衣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挑战大家，我们今天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立志，让自己成为遮盖配偶的一件爱的衣袍呢？今天蛮多的夫妻坐在一起，我要挑战你啊！今天是新年初几啊？初八，对不对？在正月十五里面都算是新年了啊！我们今天还是新年，所以新年立志。如果你现在心里已经立志了，是的，我这辈子要成为我配偶爱的衣袍，要遮盖他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请你握住你配偶的手。现在你可以握手，也带着祝愿对他说，男的也可以对女的说，女的也可以带男的说，说这样一句话：你也是我爱的遮盖，你也是我爱的衣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自己爱不够，你只要记得上帝一句话，叫爱里没有恐惧。 你只要愿意，上帝的爱就会加添给你，就会充满你。我们是贫瘠的，但上帝的爱是无限的。你真的像对方啊，上帝像亚伯拉罕，大量的爱充满他，以致他没有办法承受，就可以满溢出来，成为周遭人的一个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当夫妻间火气上来要吵架的时候，盼望你能够记得，重要的不是事情的对错，不是你对我错，而是我们一体的生命，这个时候的关系是遭损还是受益。爱心啊，上个礼拜五我们盼望小组在新行家聚会，蓝萍姐妹将这次磐石春晚活动中姐妹们互相发来发去的 email 都翻给我们看，我看到姐妹们彼此扶持，彼此关爱，彼此呵护，让我们这几个弟兄坐在下面，听在下面都开始发傻。我们实在是为姐妹们他们的爱心大受感动，每一个姐妹在我们的面前好像那个形象都高大起来，让我们刮目相看。他们的爱心我也想说，真是我们弟兄要比我们弟兄来得深，也来得真一点。爱是一个遮盖的启示，直接来自于圣经，来自神。彼得前书这么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什么罪，许多的不足，因为爱就可以把我遮盖住了。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包括侍奉中的人际关系里，首先的问题不是我们不够爱对方，而是我们不够爱神。因为我们不够爱神，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我们就没有力量去编织爱的衣袍。从骨肉不可相争，对罗德完全的谦让，到为弟兄舍命，对罗德完全的摆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里面的良善，看到他的爱心实在是感人至深。亚伯拉罕在对罗德的关系上，他首先看到的不是罗德曾经对他怎样，而是看到上帝的约，神赐给了我，我也要叫别人得福，神给我祝福，我也要祝福罗德。盼望在新的一年里，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能够因着爱神，就与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大有爱心，也多有长进。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读亚伯拉罕解救罗德的故事，总让我想到今天许多不幸的人，他们一样也是被掳的。我们原来也跟他们一样活在同样的光景中，就像那个被掳的罗德，非常的可怜，随时还会有生命的危险。今天上帝呼召我们起来，效法亚伯拉罕，将那被掳的罗德夺回。这是一场真实的征战，这需要我们里面有舍己的爱心，甚至也要有舍命的勇气。神要救一个被掳的灵魂，甚至要兴起很多的精炼壮丁。神没有办法来兴起那些乌合之众，神要兴起那精炼壮丁来一起征战。我想起了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悲剧。那一天的早晨，一个孩子被粗心的父亲留在了车子里，有人看见了，告诉了保安，并给了保安自己的电话，告诉保安有一个孩子在车子里危险，你去找他，我给你一个电话。结果这个保安找了一圈找不到什么车子里还有孩子，他同时也失落了那个电话的纸条，这件事大家都忘却了，最后的悲剧是不言而喻的。我为之联想到传福音救灵魂的工作，一个人最终能得救，他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工程，神要兴起许多有爱心的人一起来联手，中间缺一环都不可以啊，缺了那一环死掉了人了。已经有五个人来帮助他了，今天你是第六个，你撒手了他可能就死掉了。如果神把罗德交在我们的手中，我就要应该像亚伯拉罕手下那精炼壮丁一样，拼命也要把那被掳失丧的灵魂夺回来，来归向基督。愿感动亚伯拉罕的灵今天也一样的感动我们大家，因为今天在我们的骨肉之亲中， 我们的灵手朋友中实在有太多被掳的罗德。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耶利米是一位哀哭的先知，他为自己的骨肉至亲没有得救，他怎么哭啊？他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没有得救。所以他写了上联，我写对联了。我说圣诞已过，春节已完，我们的亲人好友还没有得救。盼望我们也常常能有这样的哀歌从我们心里唱出来。今天有主日学，盼望你能来，我就讲怎么跟亲人好友来传福音。好，现在我讲第三件事情。我刚刚讲了一个良善的人，他对罗德是什么？第一个是怎么讲的？慷慨。第二什么？爱心。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亚伯拉罕对罗德的怜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理解怜悯，最平常的解释就是对遭遇不幸的人表示同情。但是我从亚伯拉罕在耶和华面前苦苦为罗德所在的索多玛代求中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解读。什么是怜悯？完全不一样。怜悯首先应该是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对需要帮助者在地位上的认同。做一个解释，今天我传福音，我的心态是什么呢？我的心态应该是，朋友，我过去是讨饭的，没有饭吃，跟你差不多，我可以告诉你现在那里有饭吃，我们一起走。如果今天你跟别人传福音，你心里觉得你看我多好，你现在有多糟，所以你应该信耶稣，完蛋了。我告诉你，哪一天你一看自己也不怎么好，你觉得别人也不看你怎么好，你就没有办法传福音了。什么叫怜悯？怜悯是对你帮助的对象那地位上的认同啊。那一天神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索多玛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将要招致毁灭，罗德就住在索多玛。亚伯拉罕整个的心被揪起来了，他不明白上帝要剿灭索多玛，那索多玛城里是不是还有义人呢？如果有，你难道上帝心善恶都不分，都一同剿灭吗？亚伯拉罕当场在神面前自卑，看自己犹如灰尘一样，像灰尘一样，他没有资格说比别人好，自己也是死的，跪在上帝的面前向上帝苦苦哀求。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比罗德有益，他只是愿怜悯自己的神也能同样怜悯罗德。我们就来看下面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哇，这个什么话？他已经把自己看得已经死掉了，他才敢跟上帝讲这样的话。你再看下面，耶和华说，我落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那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会因为缺了那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那40个缘故，我也不做这事。再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如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有10个人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你看到什么？亚伯拉罕没有再敢继续问下去，他不敢问了。罗德会怎么样呢？亚伯拉罕他只是相信公义的上帝会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 圣经在以后记载怎么说，你们看非常有意思。下一章你看，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庆福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庆福之中出来了。或许这个背后所发生的一切罗德是永远不知道的，圣经之后也没有再提到罗德和亚伯拉罕的交往，但是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对罗德的怜悯苦苦的祈求却蒙了上帝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神看什么？看他里面有良善的心啊，神为之喜悦。因为我们的神他也是一个怜悯人的神，如果亚伯拉罕对罗德的怜悯为神所喜悦，蒙神所纪念，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学到什么呢？请记得，当我们因着怜悯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并不表明我们比那个人有益。如果你读圣经，你会看到那个犹大，他曾经觉得自己的儿媳妇是个妓女他嘛，就准备把他杀了，但是当他知道最后他肚子里那个孩子是他的时候，他在圣灵的光照下讲了一句良心话，他说他嘛，他比我有益。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有时候当你批评别人的时候，圣灵会光照你，他比你有益。保罗为不幸者代祷，说自己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我保罗和别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传福音，这是认同性的悔改，这是代祷者的怜悯。保罗怎么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忧伤，我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就是亚伯拉罕式的为神所喜悦的，为神所纪念的怜悯。今天很多的人在教会生活中不希望或者是完全拒绝成为别人代祷的对象，就是怕自己在属灵上会被人看为是一个需要被接受的弱者，是不是这样？我们凭良心就是这么说的。我要说这个问题不在他们，而是在我们大家在教会生活中错用了怜悯的缘故。我们以为怜悯只是想去帮助别人，是一个属灵的富有者对贫穷者的同情，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老实说，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义的倾向，我们都相信自己是一个强者，可以去背负别人的软弱，我们都相信自己是一个夫子，可以去指正别人的错误。但是不可以否认，不能否认罪和我们里面的私欲，却让我们自己总也有那么一大堆的软弱和错误。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这个礼拜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而感到自豪，或许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在每一个想法和欲望里面为自己的那一点可怜的义来辩护。我牧师也是如此。所以怜悯不只是同情，怜悯是从别人的缺失中看到自己的缺失，从别人的软弱中看到自己的软弱。怜悯从来不表示你比那位需要怜悯的人来得高一等，而是你和他一样需要有神的帮助。作为牧师，我常常为人代祷，所以我就更需要求神给我亚伯拉罕对罗德的那种怜悯。在教会中有两种人，一种是久听不信的，我要想想自己我曾经的刚硬，外婆为我整整祷告30年，如果30年以后我才信主，我今天哪有资格去说别人刚硬呢？我只能求怜悯我的上帝也多多怜悯他。教会中还有一种酒醉不醒的，我总要记得圣经上对那些假冒伪善者的提醒，你这个教导别人的岂不也照样教导自己吗？所以在每一次的讲台侍奉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大家的时候，这是圣灵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你自己呢？所以我真心的盼望我牧师能够成为你日常代祷和怜悯的一个对象。我不是谦虚， 为我带到，你跟我地位上认同，怜悯我，为我带到。我们都需要亚伯拉罕的怜悯，如果没有怜悯，也就没有真正的带到。如果我们得着了亚伯拉罕对罗德那样的怜悯，那么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会永远不会缺少带到的对象。想一想啊，哪一个罗德不希望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怜悯他的朋友呢？我需要，我想你也需要。今天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生命中的良善，并借着他与罗德的三件事，看到了亚伯拉罕为人的慷慨、为人的爱心和为人的怜悯。讲一个遇到故事，有一个人走到碗店里去买碗，拿了一叠碗，然后拿了第一个碗开始砰砰砰砰敲，放下，砰砰砰砰敲，再放下，十个碗全都敲到底，他一个都没敲中。这是碗店的老板走过来，小兄弟啊，你这是干嘛？我说在挑碗。那你这是做什么？有人告诉我，要挑碗好坏，只要两个碗一碰，声音哑的就是那个碗不好的。哎，老板说，小兄弟你讲得很的，但是我看你那手里拿的第一个碗是破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碗好比一个人的心，你首先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好碗，你才能去迎接另一个碗的碰撞。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开启，让我们不把亚伯拉罕的故事看为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今天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愿学亚伯拉罕，神你也把罗德放在了我们的面前。愿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有亚伯拉罕的心肠，从神那边得到祝福，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主，赐我们里面的良善，给我们里面有为人的慷慨、为人的爱心和为人的怜悯。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中真的靠着你的关系与你能够往下扎根，也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向上结果，让我们的教会蒙福，让我们看到，让周遭的人看到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把荣耀归给神。求主恩待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感恩悔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